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正式提名小肯尼迪担任卫生部长；
中美在南美角力；习近平为秘鲁前凯港开港；
中国籍妇人非法打工；月嫂虐婴事件网络发酵；
川普胜选推动美元持续走强，创一年来新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台湾前总统蔡英文下周将访问加拿大，并在一场国际论坛上致辞。这是蔡英文上个月访问欧洲多国之后再次出国访问。路透社指出，执政8年后，于今年5月卸任的蔡英文曾在中共政府强大的军事威胁面前表现得冷静而坚定，成为对抗威权的象征。因此，他拟议中的加拿大之行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而加拿大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近年来，随着加中关系因为人权、安全、网工、贸易等领域的分歧和争议持续扩大而日趋紧张，以及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恐吓日益加大，渥太华和台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当天，蔡英文办公室在回应路透社查询时说，蔡英文旅行计划的细节一旦敲定，会在适当的时机对外公布，但是没有谈到其他任何细节。
周四，多名消息人士告诉福克斯新闻网数字频道，预料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很快会指派一名乌克兰和平特使，负责领导结束俄乌战争的协商。至此之际，乌克兰东北部战线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根据福克斯新闻网数字频道的这个独家报道指出，一个消息人士说，你们会看到一位非常资深的特使，一个很有公信力的人，他将肩负找到解决方案、达成和平协议的任务，你们短时间就会看到。报道指出，这位和平特使预计将不支付薪水，并致力于达成乌东战争的和平调解。
巴西警察首长14号说，当局正以恐怖主义行为来调查最高法院遭到炸弹攻击未遂事件。这起犯罪行为可能跟去年反对总统鲁拉的暴动有关。法新社报道，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前一晚发生这起未遂攻击，目前正值里约热内卢将在18号、19号召开20国集团峰会，巴西在筹备接待美国总统拜登、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人之际，这名男子在最高法院外引爆炸弹后身亡，也是唯一的一名死者。拆弹小组周三夜间忙着移除可疑的引爆装置时，男子的遗体一直摆在地上，直到14号清晨才被运走。联邦警察单位负责人罗德里格斯在巴西利亚的记者会上说，死者今年59岁，名叫路易兹，据悉已经策划这次攻击很长时间，看起来是单独行动。
周四，美元继续强劲走高，对主要货币汇率创下一年新高。在收益率上升和唐纳德·川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推动下，美元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上涨，而欧元则跌到2023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最后报价为 1.0531 美元，下跌 0.32%。 英镑则在四个月内首次触及 1.263 美元的低点。预计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将实施减税和放松监管。美联储在上周四降息25个基点后，将采取谨慎政策。ING 分析师在一份早间报告中说，市场在本周出现的价格动向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川普第二任期内外汇市场的未来走势。就像本周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公布后，美元短暂调整，都被视为以更具吸引力的水平建立结构性美元多头的机会。
周四，川普政府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已经开始招募人员。他们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招聘消息说，该部门正在寻找超高 IQ 的人士加入。据描述，效率部要求应聘者愿意每周工作80多个小时，喜欢从事削减成本的工作，同时信奉小政府理念。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本周二邀请亿万富翁马斯克和企业家拉马斯瓦米共同领导政府效率部。他们写道，我们不需要兼职出点子人士。他们说，申请者可以通过私信将简历发给效率部。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将审查前1%的申请者。
欧洲足球国家联赛法国对以色列之战14号在巴黎登场。这场比赛正因加沙战争蒙上一些阴影。路透社指出，大约100名以色列球迷无视政府警告前往球场观战。可容纳8万人的法国国家体育场昨天的观众人数只有1/5，创下这个体育场自1998年开启以来法国队在此比赛的观众人数的新低。而双方最终以0-0握手言和。一周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发生了针对以色列球迷的暴力冲突。为了加强维安工作，在14号的比赛过程中，法国部署了4000名警察和1600名保安。阿姆斯特丹市长哈尔塞马说，应用程序 Telegram 已经被暴力分子用来组织袭击，一些聊天内容甚至出现包括有关对犹太人进行狩猎的消息。尽管14号当天仍有出现零星的冲突，不过最后比赛大致和平落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美在南美角力，习近平为秘鲁前凯港揭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公司的代表近期和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会面，讨论议员对亚马逊跟 TikTok 合作关系的担忧。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证实了此次会晤。会议的核心内容是亚马逊和 TikTok 在8月份宣布的一项购物协议。这项协议允许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用户把他们的账户跟亚马逊关联，无需离开 TikTok 就可以从亚马逊网站购物。这位发言人说，特别委员会向亚马逊传达了这样的信息，鉴于 TikTok 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亚马逊跟 TikTok 合作是危险且不明智的。 TikTok 在美国未来的生存能力还不确定。今年4月，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了一项法律，要求字节跳动在1月19号之前出售 TikTok。如果 TikTok 没能切断与母公司的联系，应用商店和互联网托管服务将被禁止提供这个应用。
欧盟执委会宣布处罚脸书母公司约8亿4000万美元，因为他们的网络分类广告服务绑定自家社交媒体，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设定不公平竞争条件。欧盟执委会指出， Meta 旗下广告服务脸书市场违反2项欧盟法规。一是将这个服务与社交媒体脸书绑定，意味着所有脸书用户都会被自动导入并定期接触脸书市场，无论用户是否愿意。执委会认为，这种绑定为脸书市场创造巨大的市场散布优势，让其他网络广告服务商难以竞争。第二项违规是 Meta 片面对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登广告的其他广告服务商施加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使得 Meta 可以为了脸书市场的利益而使用其他广告商的相关数据。
共和党长期以来一直反对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中为电动汽车提供的7500美元联邦税收抵免。据路透社周四援引2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现在当选总统川普的过渡团队似乎已经把这个作为优先事项，并计划在更广泛的税收改革立法中取消税收抵免。一位消息人士指出，过渡团队似乎对此态度坚决。有关过渡团队意图的报道导致 Rivian 和其他受影响汽车制造商的股价下跌。特斯拉股价下跌 5%， Rivian 股价下跌超过 12%。 尽管特斯拉似乎面临风险，但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此前曾经支持取消补贴。他说，取消补贴这只会对特斯拉有帮助。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4号为秘鲁一座中国出资建造的大型港口揭幕。美国对这个中国大笔投资的巨型港口深感不安，呼吁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保持警惕。请听报道。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周四借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的机会，与秘鲁总统在首都利马一同远程为前开港开港举行剪彩仪式。这个大型港口将缩短拉丁美洲通往亚洲的航运时间，货运船只今后只需要不到10天就可以完成连接两个大陆的旅途，而不是现在的近30天。这个港口预计将吸引超过30亿美元的投资，开辟一条横跨太平洋的直航路线，并扩大北京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前开港修建工程投资近35亿美元，其中60%的资金都来自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另外40%由秘鲁一家企业持有。港口经过一条尚在修建中的隧道，与泛美高速公路直接相连。预计未来每年将有1亿3000万只集装箱经过这个港口装卸。这个港口的开港凸显了中国在一个曾经主要向美国寻求经济机会的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不仅引发美国对地区安全的担忧，更重要的是它将加速南美通往中国的贸易高速公路。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共对前开港的兴趣和参与程度引起了美国的警告，称秘鲁潜在性的可能被中共军用舰只用作在南美洲的立足点。此外，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利益正在迅速发展，超越采矿和其他的采掘业，包括为中国卫星提供监视技术和地面站的协议。中国不断扩大与秘鲁和其他南美国家的贸易往来以及对美国的贸易优势，使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处于劣势。这是在南美这个资源丰富地区正在发生的更大权力重组的一部分。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宣布将提名此前参与总统竞选的小肯尼迪出任卫生部长，并誓言将让美国的卫生安全恢复到黄金标准科学研究的传统和透明度指标。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宣布提名小肯尼迪担任他的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川普在他的真相社群平台上宣布这项任命时说，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受到工业食品复合体和制药公司的压制，这些公司在公共卫生上涉及欺诈、错误资讯和假信息。川普指出，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将协助确保所有人不受有害化学物质、污染物、农药、药品和食品添加剂的侵害。这些物质导致了这个国家面临到巨大的卫生危机。川普说，肯尼迪先生将让这些机构恢复黄金标准科学研究的传统和透明度指标，以结束慢性病的流行，并使得美国再次伟大和健康。众所周知，小肯尼迪是一位积极的反疫苗活动人士，他曾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此次总统竞选，但之后宣布退出，并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受到他的家族与部分民主党人的指责和反对。今年8月，小肯尼迪最终宣布停止参选，转为支持川普，并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场集会上与川普同台亮相。川普当时表示，他是一位在我们共同价值观上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川普说，我们都在为这个国家做正确的事情，并赞扬小肯尼迪提出了一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重要问题。肯尼迪现年70岁，是已故美国司法部长兼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他的父亲于1968年竞选总统期间在洛杉矶被枪手暗杀，同时他也是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子。约翰·肯尼迪于1963年被暗杀。如果参议院批准小肯尼迪的任命，这位前独立总统候选人将领导一个庞大的部门，负责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健康保险计划、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小肯尼迪在最近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说，川普希望他清理联邦卫生机构的腐败问题，让这些机构恢复基于科学的政策，并让美国再次健康。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近日， 加州湾区发生一件受聘月嫂在照顾他人婴幼儿期间存在严重的虐婴行为，并在网上被公布出来，引发民众议论。本台追踪采访专业家庭法和移民法律师张梦秋指出，民众未来在第一时间可以直接到警察局，把相关的佐证视频交给警方，以及时逮捕涉案人士。请听报道。
近日，一位居住在加州湾区的母亲发文控诉，指控她聘请的一位月嫂在照顾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期间存在严重虐待婴儿的行为。这名月嫂名刘某，出生于1968年辽宁抚顺。据悉，刘某是经由其女儿在社交平台所推荐，而网传她的女儿在湾区担任 TikTok 招聘主管。受害母亲描述，今年5月份，她在看到一位母亲在小红书上推荐该月嫂，该推荐人自称是即将二胎的宝妈，表示因计划回国需要转让月嫂的档期。出于对推荐人的信任，该母亲最终雇佣了刘某，约定为期3个月的工作。然而，在月嫂入户的第9天，父母发现了异常行为。最初的疑虑产生于监控画面中，刘某对婴儿进行了粗暴的摇晃和拍打，甚至有时捂住婴儿的口鼻。尽管家长在事发后提醒月嫂保持轻柔动作，但对方不仅激烈辩解，还声称自己从未做过不是人的事情。出于对孩子的安全担忧，父母决定辞退月嫂。然而，在事后对监控的逐帧回放中，家长发现了更多令人震惊的虐婴行为。画面显示，刘某多次将婴儿从尿布台上扔到床上，剧烈地摇晃婴儿，甚至用奶瓶敲打婴儿的面部、捅奶嘴等行为。视频内容残忍，令家长感到震惊和愤怒。湾区专业家庭法及移民法律师张梦秋指出，民众在事发的第一时间应该前往警察局，将相关视频呈现出来，以及时逮捕这名月嫂。这名受害妈妈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名月嫂实际上是以旅游签证在美国非法打工。更令人愤慨的是，其女儿通过小红书平台假扮为其他母亲，编造虚构故事，将自己的母亲推荐给其他家庭，隐瞒了月嫂的真正身份和工作背景。事发后，刘某在3天内离开美国返回中国，目前联系困难。该家庭表示，虐婴事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母亲健康状况恶化，夜不能寐，家庭日常生活陷入崩溃。他们已就此事向儿科医生和相关部门报案，并带孩子进行医学检查。父母呼吁公众警惕此类事件，避免让更多家庭和婴儿受害。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 APEC 峰会期间将会晤中日韩等国领袖。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 APEC 峰会期间将会晤中日韩等国领袖；
朝鲜下令生产自杀式无人机，北约和欧盟敦促中共帮助制止；
众议院提出废除对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
美联储主席说经济强劲，谨慎考虑降息。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拜登总统周四抵达秘鲁，开始他对拉丁美洲为期6天的访问，这是拜登在总统任期内最后一次参加重要的国际峰会。周四开幕的 APEC 峰会首先进行部长级闭门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四出席了 APEC 的部长级会议，旨在强调面对中国竞争，美国将继续支持亚太地区增长。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定于周五和周六出席正式会谈，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缺席这次会议。拜登周五将会晤日本首相石破茂和韩国总统尹锡悦， 这两位亚洲关键盟友将与拜登就地区安全议题进行讨论。中美两国领导人双边会晤会谈安排在周六的会议期间举行，随后中美领导人将前往巴西参加下周举行的 G20 峰会。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说，为期六天的会议预计不会敲定任何重大新协议，不过他们可能涉及贸易安全和全球联盟等议题。
北约和欧盟加大努力，试图说服中共帮助让朝鲜停止向俄罗斯派兵，并停止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其他支持。根据美国、韩国和乌克兰的情报评估，最多达 1.2 万的朝鲜军人已经被派往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帮助俄军击退当地的乌军。北约表示，作为交换，俄罗斯正在向朝鲜提供导弹技术。与此同时，朝鲜官方媒体15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前一天对自杀式无人机的测试进行了现场指导，并下令加快大规模生产这种旨在撞击目标并产生爆炸的空中武器。这种无人机可携带炸药并撞向敌方目标，实际上充当制导导弹，又被称为游荡弹药，在乌克兰战争和中东战争中被广泛使用。在俄罗斯对朝鲜在乌克兰的军事优势加以利用之际，美国希望盟国向中共施加政治压力，以管束朝鲜。
有消息显示，台湾总统赖清德计划在未来几周内访问太平洋地区的外交盟国时，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夏威夷和关岛都是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路透社援引六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赖清德计划在夏威夷停留，作为未来几周开始的海外之行的一部分。其中四名消息人士说，还在讨论在关岛停留的事宜。2017年和2019年，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访问太平洋盟友期间，都曾在夏威夷停留。台湾总统府说，赖总统目前并没有出国计划，如果有行程，政府将在适当时候公布。这次访问也正值美国拜登政府任期结束之际。拜登曾说，在中共入侵台湾的情况下，美国军队将出手捍卫台湾。后任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说，台湾应负担保护费用。他后来提名对华鹰派参议员卢比奥担任国务卿。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四宣布，他将提名他的三名刑事辩护律师担任司法部高级官员。川普周三提名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担任司法部长。他周四在声明中宣布，提名他的刑事辩护律师托德·布兰奇担任副司法部长。川普还表示，提名另一位在他的刑事案件中为他辩护的律师埃米尔·伯夫担任首席助理副司法部长，也就是司法部的第三号官员。除此以外，伯夫还将在参议院确认对布兰奇的提名期间担任代理副司法部长。川普还任命他的律师约翰·索尔担任主管诉讼的副司法部长。
后任总统川普周四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度假村为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举办的晚宴上宣布，将提名北达科他州州长博古姆担任下一任内政部长。正式公告将在周五发布。去年六月到十二月期间，博古姆竞选总统，后来退出竞选，在今年一月公开表明支持川普。同月，他表示不会寻求北达科他州第三个州长任期。川普周四还宣布提名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莱顿担任曼哈顿的美国检察官。克莱顿在川普的第一届政府期间领导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处理复杂的金融案件而闻名，包括金融欺诈案件以及跟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公共腐败有关的案件。目前领导曼哈顿的检察官威廉姆斯还没有宣布他的离职计划。
周四，两名联邦法官同意延迟对2021年1月6号进入国会大楼的被告的刑事审判。国会山报周四报道，由川普和奥巴马任命的美国地区法官尼克尔斯和康特雷拉斯说，希望节约法院的资源，避免为可能在几周内取消的案件召集数十位陪审员。这是联邦法官首次默许1月6号被告延迟审理的请求。川普已经承诺将赦免很多被指控非法进入国会大楼的人。1月6号， 被告威廉·波普提出延迟审理的请求，获得了康特·雷拉斯的批准。波普原定于12月因轻罪指控受审，现在康特·雷拉斯考虑延迟到明年2月下旬审判。法官尼克尔斯也同样批准了三名1月6号被告延迟审理的请求。助理检察长科尔尼则反驳说，尽管川普就职造成不确定性，但仍有少数法官选择维持审判时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提出废除对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四，黄金价格因美元强劲上涨而承压下挫，触及两个月低点。现货黄金下跌0.1%，报每盎司2570.05美元。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0.5%，报每盎司2572.9美元。共和党在11月5号大选中大获全胜后，川普提议的关税被视为通货膨胀的潜在驱动因素，可能促使美联储放慢降息步伐。金价因此暴跌超过170美元。投资者正在等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五稍晚的演讲，以及当天将公布的美国零售销售数据。City Index 分析师拉兹扎达说，如果鲍威尔避免把潜在的政策转变跟美联储的决定直接连接起来，黄金可能会受益，因为如果直接连接会挫伤美国的降息预期。
尽管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已经出售苹果和美国银行等股票，但该公司周四说，在第三季度对达美尔披萨公司和普尔公司进行新的投资。截至9月30号，伯克希尔持有1,280,000股达美尔披萨股票，价值约5.49亿美元。该公司还持有40.4万股普尔公司股票，价值约1.52亿美元。普尔公司是一家游泳池用品分销商。截至9月30号，伯克希尔在2024年的现金和等价物持有量几乎翻番，达到3,252亿美元。甚至该公司自2018年以来首次停止回购自己的股票。今年迄今，伯克希尔出售了1,332亿美元股票，主要是苹果，其次是美国银行，只买入58亿美元股票。本季度，伯克希尔还增持飞机零部件制造商 HEICO 的股份。
中共党魁习近平9月初在北京举行的2024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宣布，从12月开始，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和北京有外交关系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但是，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对这个决定的影响表示怀疑。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是中国在努力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却不会给最不发达国家带来多大的好处。分析人士把这个看作是北京在试图与美国竞争。美国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对来自32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超过1,800种商品提供免关税进入美国市场的待遇，这个法案将在明年续期。分析人士说，中国还试图利用一些因人权问题或缺乏民主和自由市场等原因被禁止享受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的非洲国家的不满情绪。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国会众议院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推出一项法案，目的是废除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把非战略商品的最低起征税率调到35%，其他所有战略商品最低将征收100%的关税。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提出一项恢复贸易公平法案，旨在废除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中共特别委员会在官网发布的新闻说，2000年，当中国准备加入世贸组织时，美国国会投票通过延长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希望中共能实现自由化，并采取公平的贸易做法。取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意味着中国的国营经济在美国法律下获得优惠关税待遇，为共产国家制造的产品大量涌入打开大门。然而，美国的这场豪赌已经惨败。此后20年，美国的制造业被耗尽，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被中共威胁掠夺，中共成长为美国的头号对手。穆勒纳尔提出这项法案后表示，去年我们两党特别委员会压倒性地赞同美国必须重设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今天在川普和拜登政府的关税基础上恢复贸易公平法案，将剥夺中国与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支持供应链的复原能力，并将制造业工作岗位返还给美国和我们的盟友。这项政策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帮助美国人民赢得与中共的战略竞争。他也强调，与中国保持永久正常的贸易关系已经让我们国家失望，它侵蚀了我们的制造业基础，并把工作机会送到我们的头号对手那里。与此同时，中共利用我们的市场，背叛了20多年前其独裁政权获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时所期望的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承诺。预计法案终止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后，国会将不再每年对重新认证进行投票。这项法案将把关税编入法规，并为中国建立一个新的关税栏。新栏目将对非战略商品征收最低 35% 的从价关税，对所有战略商品征收最低 100% 的从价关税。新的关税栏税率将分5年逐步实施，第一年实施 10% 的关税加幅，第二年实施 25% 的加幅，第四年实施 50% 的加幅，第五年实施 100% 的加幅。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四说，美国经济表现非常好，不急于降息。鲍威尔最近暗示，他对通胀率回落到美联储目标水平更有信心，因为劳动力市场已经降温。请听报道。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四在达拉斯发表讲话说，经济并没有发出任何信号，我们要赶快降息。我们现在看到经济强劲，这让我们能够谨慎地做出决定。鲍威尔周四的表态与他的同僚们保持一致，主张在未来的降息中采取缓慢方式。美联储在最近的两次会议上都降息，首先是在9月份降息了 0.5 个百分点，在上周的会议上，官员们将基准利率下调了 0.25 个百分点到 4.5% 至 7.5% 的区间。官员们表示，只要通胀继续放缓，美联储愿意进一步降息。美联储下次将在12月17号到18号举行会议。本周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基本通胀指标保持坚挺，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成本连续第三个月保持在上涨 0.3% 的水平上，通胀率正越来越接近 2% 的长期目标，但尚未达到。鲍威尔表示，我们致力于完成这项工作，由于劳动力市场状况大致平衡，通胀预期稳定，我预计通胀将继续下降，朝着 2% 的目标迈进，尽管有时会遇到坎坷。鲍威尔没有暗示12月份会议是否降息，期货市场压住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大约为 70%。 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可能是美联储目前对降息态度更为迟钝的原因之一。如果川普兑现竞选承诺，减税、限制移民和部署关税，明年的货币政策可能会随着变动。美国经济过去两年平均增长 3% 左右。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虽然在降温，但仍然保持弹性。鲍威尔表示，劳动力市场处于稳固状态，并表示从许多指标来看，它已经恢复到与充分就业要求相匹配的更正常水平。他说，劳动力迅速扩张，过去5年的生产力增长速度快于疫情前20年的速度，提高了经济的生产能力，使经济快速增长而不至于过热。鲍威尔补充说，最终政策利率的走向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数据和经济前景如何发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感恩节来临之际，美好生活小铺为了感谢听众朋友和顾客的支持，现在商品85折大促销。
同时，凡是在11月30号之前购买满200元者，还额外赠送价值300元的3H 指压按床54的体验卡。无论您是腰酸背痛，还是在冬季手脚冰凉的听众，赶快来试一试吧。
机会难得，不容错过。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